好，就是观众来听，好，就这样。
什么意思？为什么？
反正不，就是因为上山打手枪晚了一天，这事情我不想承认嘛。
去金明，
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真的太突然了。
你跟大家讲一下，
想不到。
我先跟大家这个先致歉一下，今天我们在一个很有情调的地方录音，
太有情调了，
就是昏暗的灯光，玻璃屋，
对，
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日本的一些片子，对不对？
然后外面的人还可以
外面 看
得进来，
里面看不到外面，
还不能太慵懒。
对对对，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边在一楼嘛，
对，
对面算是这个 Uber 名店，
对，
或Foodpanda名店，
没有错。现在外面排了一堆人啊，所以等一下应该会有一些轰隆轰隆的声音。
好了，你先解释一下，你那个听说很突然，因为原本我们都要照计划进行，原本昨天礼拜二了。我们礼拜三录音嘛，
对，
原本礼拜二要直播嘛，还要录 podcast 什么，就有一个人礼拜一，是礼拜一晚上吗？礼拜一晚上跟我讲说，出事了，出事了。
我就一直想说，我们因为我们的 schedule 都是照着排嘛，球队给的 schedule 出来，我们就是马上就是要开始要既定下个月，或是说下周、下下周的一些行程嘛，所以我们都制定好了，就没想到。就突然出意外了嘛，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就突然间球队突然说要去打手枪嘛，对啊，
很常发生这种事吗？还是
很其实很少啦，
很少
极少会有这种突然间前一天告诉你说，明天要干嘛？
但是通常这种不是都是要
计划过的，
或是气氛不好的时候才要做这种事情吗？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去年其实在过年前有先去打七弹嘛，
对，
然后年后再回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我们球队应该算是每年应该都会既定的一个
行程，
对对，都应该都会做这件事情。只是今年在赛季期间，就是也还没有到一半，还没有怎么样，就突然间的啦。这是突然间，我们也是球员啊，甚至是教练团，也可能就突然间听到，要做这个事情，就是也是蛮突然的。
年底预算要消化掉，
可能挺突然的，所以就是。晚了一天嘛，晚了一天录，所以大家一直在等的，一直在等每周一例的，
对，
好，明天就有了，
明天就有了，礼拜四早上，希望嘛，
对，没有错，我希望你剪出来啊，
啊，有打手枪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除了金敏之外，
没有，因为其实我们在那个，因为也是一样在三峡山上嘛，
对，
山上打，所以那天也是有一点点，也是下一点小雨啊，干嘛的，然后。蛮有情调的啦，我发现这一次比去年打七弹更好玩。
怎么说？
因为不脏啊。
哦，那他怎么知道你被打到还没被打到？
没有，是自由心证这种东西，因为深圳游戏就是这样，自由心证。
他们有个痕迹吗？那没有人耍赖吗？
就是耍赖啊，我们
大家都耍赖。
他们现在说生存游戏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僵尸，打不死的，所以你被打到，因为这种东西就真的很自由心证啊。你要
都因为你七弹被打到会有那个嘛，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看过那种镭射枪是会有
电子感应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啊，空气步枪就是完全没有，
就是你自己自由心证。他有裁判，
嗯，
可是他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说看到每一个人真的被打到或是干嘛。那你自己被打到你不痛，好，你就继续打。那除非真的很夸张，就是他可能被连续被打了四五次、五六次，然后裁判看到他一定会
跟港片一样这样蹦蹦蹦蹦蹦。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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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所以就是会有蛮多人，比如说啦，以我来说啊，我就第一次可能一上场的时候，我右手手腕被打到了，我就说啊，我就会说好，我右手废了，好，我换左手。
所以你也算僵尸一族，
然后打到脚，我脚废了，然后我这样就掰卡，然后一样
还是可以打。
可是像对面啊，有一个叫什么莱尔马上的啊，那个就是超级僵尸，打不死，那个真的打不死。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打到就是我们这边，我们像我们 Kenny 啊、AD 啊、Q 啊，都在我们这一队。
对，
我们这队打他们，一直在疯狂在攻 Ryan 那个点，因为他那个点怎么打都打不死。这是我觉得。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讲嘛，这东西真的要太自由心证了，这没办法，你要让自己就是很诚实的面对这一切，这是一个蛮困难，因为大家一进去就是想赶快把子弹打完嘛，对啊，因为一发如果是以一般机枪来讲的话，一发一把枪那样打完，应该180发到220发之间呐、啊， 那你就想把它打完。那小枪好像就只有十几发而已。嗯，对啊，所以大家就只是想把它打完，然后打完打到爽，打到饱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好不好。可是我觉得比去年好玩呐、啊。
你说比去年至少干净，
干净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是说，嗯、因为我觉得枪种不一样，嗯，然后那个场地也不一样。然后这次我觉得今年，我觉得大家比去年投入，嗯，所以
我是要赌注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赌注，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大家在玩这个，玩这次空气手枪。这次我觉得大家比较想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嗯、又比去年更 close 一点点，嗯，因为去年其实大家也是
不太熟，
也不要说不太熟，因为也都打了半季了嘛，嗯、因为是过年前去打了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觉得大家凝聚力可能因为我们最近也都是在连胜啊、嗯、或是干嘛，就是球队气氛其实都是还不错的，所以其实你看连敏哥他都可以自己开自己玩笑、啊、精敏对啊，所以你就说你看你光看其实光看这几个画面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出来说为我们最近球队气氛是还 OK 的、嗯嗯、我是说 OK 我没有说很好、嗯嗯、我要买一点点伏笔。
那假如是威霆 PO 那个 IG 敏哥会生气吗？
他好像有 PO 吧，
他有 PO
应该大部分人都有 PO 啦。
那有没有谁是你玩这个生存游戏觉得很意外的新人表现怎么样？
新人表现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像威霆他自己本身他就有玩，
真的假的？
对对对、嗯、他自己本身就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枪，
他兴趣也算是蛮广阔的，
对，蛮广的。就是他带他自己的枪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吓到、嗯、因为他好像他平常也是有自己玩，所以他是我觉得我还蛮压抑的，嗯，的一个就是他，因为他有自己的兴趣嘛，就跟一般人比较
不太一样。
但其实这次我去是顺便帮他们那个啦，帮他们那个这个团体，就是会打空气手枪的这个团体，其实也帮他们发个声啦，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比较少注重这个东西。当然说，因为台湾禁止这个枪炮嘛，就有枪炮管理。那个管制条例，对，有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导致他们这个射击运动，不是说站在那边静态的那种，像那种硬硬的针尖妹那种射击、
哦、打靶、
欸、不是算、啊、不是那种射击、嗯、我是说以他们这种动态的这种射击运动，
或什么小时候在窗户用 BB 枪打什么，
我打麻雀啊，就是他们这一种其实算是。也算是一个极限运动、啊、那其实他们要推广也很难，也很困难，因为真的就是像刚刚讲那个枪炮管制条例的东西、嗯。那每年他们好像也都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台湾人普遍对于拿枪这件事，当然现在因为之前馆长的事情嘛，现在都说哇，现在台湾好像永枪率也越来越高了、嗯。那这个东西当然是要防范，可是我觉得对，因为我昨天去了解这个运动之后。那个教练有跟我们讲说，希望我们台湾人可以有一个拿枪的一个基本概念，就像我们打球、打篮球，我们有基本姿势嘛、嗯，就是你看那个姿势就知道、哦、他会不会打篮球。那我们在拿枪的时候，他也知道说，他也一看就知道啊，这个不会，嗯，没拿过枪，第一次新手、啊，
对吧？你们都没当过兵吗？当兵的
我是替代役，
对，但那个就不算当兵嘛。
对啊，我们是爱与和平啊，我拿那个警棍。
我们篮球员应该基本上能打职业的，应该都至少可以混一个替代役吧、啊。没有人真的去当兵吧？
就是真的当兵就12天嘛，国民补充兵嘛。
对、啊，我说没有那种什么像什么韩国那种真的要当个一年两年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重点是你看我们其实还蛮多球队是连打靶那种高中打靶都没有，军训打靶都没去过。
高中不可能，我高中的时候就没打过靶，你们怎么可能打过靶？
有啊，现在打靶很多人都打过靶哎、欸。
现在高中还要打靶？
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假的？
军训课啊，
是去真的靶场打那种？
对啊，对啊，对啊。我看到蛮多都有打过啊，我们都没打过啊。而且我高中那时候，我们本来是可以去打靶、嗯，可是因为要比赛，嗯，公假，所以就没有跟到，自己觉得蛮惋惜的。
啊，打手枪聊太多了。
哦，是吗？
双北大战二连胜复光，是不是？我先。是不是你们赢了他两场？我跟你说，那场看转播嘛，紫薇其实一开始就在偷臭你们。紫薇说：“哎，这个我给许教练带这么久，许教练这个人好胜心很强，他绝对不会接受自己的球队连续输给同一支球队两次。他整个比赛过程中强调了两次这件事情，
而且 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球队在前面一场败战之后连败。
但是我觉得富邦先随便聊一下好，我觉得富邦不知道是他来试，譬如说你看他像哪一场，他们是礼拜二先赢了梦想家嘛，就是橄榄球那一场嘛，
对，
然后打你们的时候他们是打你们的时候他是用小的用比较多嘛，
对，
然后礼拜天再打梦想家的时候右边用老的比较多，就是就你往好处想，就确实是感觉可能还是不要说长啦，就还在磨合还在试嘛，但是好像没有不太像你们就是干啊被输牙啊，就是嘛穆伦斯嘛 Q 嘛明哥嘛苏伟嘛，看那天中刚好再凑最后一个嘛，就是你们是感觉比较固定，他们是应该是在磨吧，
我自己也觉得他们在磨了，因为那天洪凯杰私底下他传了一个讯息说他们野兽还在睡觉、
我以为他私底下传个讯息传你们的照片说好喜欢这边的气氛，
也有过啦但就是因为其实我还是会每天还是有时候偶尔洪凯杰会来回一下我的动态，对，啊、偶尔会去电一下他。那天凯杰表现也不错，那他就说啊很可惜，他说那天其实不，他说不止杰哥啦，那还有说还有些其他人，他觉得说啊他们还没有到最好的状态，但的确也看得出来，
对啊。
那也不要说长不长这件事情，那。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球队他们在铺陈的那个方式真的是不太一样嘛。像其实富邦现在我觉得大家现在会看球的，现在第三年了嘛，第三年像慢慢大家球迷啊，或是说比较眼尖的一些比较现在都类专业人士，现在都看得出来说，哦，现在富邦，哎呀，真的就是季前养生了。那他们现在真的就在养一些。他们季后赛可以用的可用之兵嘛？一直以来，他们的球风一直以来其实都是这样。那以我对他们教练团的了解，他们就算真的在赛季前在养这些球员，他也是没有要输的意思啊。他也是要赢啊。他也是在看、
啊，
如果今天你这个人真的不行，我把你摆上来，我给你机会，你真的不行，他也会马上把你丢到冷冻库。他们的个性其实就一直
都因为我看那个谁啊，许哥可能也真的是。蛮严格的，像那天在剪直播的影片间，郝丽丽嘛，然后有一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是对你们吗？哦，不是对梦想家的时候，说陈范接到球，然后应该是永胜上去压迫他，他在三分线左接到球嘛，永胜上去压迫他就往后退，然后永胜又再往冲再扑上去一点，然后他又顺势再往后退一点，然后推到已经快到中线了，然后没办法了嘛。然后就用右手，还是右手，然后单手传给桂宇，桂宇有去接应他，
对，
然后球整个喷掉，直接回场嘛。
对，
然后镜头带过去，许哥妈脸超臭，下一个 play 妈直接下来。
对啊，这基本上我对他们了解，他们就是都是这种个性，或是说这种处理的方式啊。我讲说啊，他也被处理了。那他很看不惯自己的球员被处理被欺负。那代表的是你
那个真的是身体吗？
可能练不够吗？你没准备好吗？
但是你很难想象陈范会被永胜
没有，因为那个你上去其实你没有准备好哦，那个力量其实一上来人家比你先出力的那个绝对是占非常大的优势
哦。就你说两个人比如说假如说卧推可能好陈范多一点，但是你在场上
对谁先出力谁就占优势，
或是用力要用在什么点上，
对对对对 对,
對
這, 这东西都是谁先用力，所以你一上场的时候教练都说啊先用力啊、
嗯、
先上身体，因为你只要比别人先用力你其实你就占优势。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是对到的是洋将、欸、他力量他可能站在那边，他力量他就算他可能用个三分力五成力，他的力量还是比你用全力大的话，那个另当别论啊。可是今天洋将其实他们也会吓到、啊、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是本土我们在上去守他的时候，我们突然间站他还没用力的时候突然间给他一个力量，他其实也会哦，他也会一时没有办法适应过来，但是他们的反应可能比我们快一点点、甚至是说、欸、他的力量可能比我们大一点，我可以这样子解释。可是如果你在场上比如说像永胜刚刚你讲永胜刚刚跟那个陈范的那个例子、其实就很明显就是永胜先用了那个力量嘛、那他的优势就会比较
明显、为什么那么上来这样子
就哇他，然后再加上陈范可能重心也高、所以刚刚好，
对啊，
在下面扎起来，哇塞，
而且我看你们打孟家，我觉得两件事，一个是靠你们家那个穆伦斯，不要再说我们节目有魔咒，说什么上来都会落赛。你看哇，上礼拜一上 结果三十几分，四十分，哎，超过四十分的，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好像是二十篮板还是十几篮板，
超猛啊！
差一点，我觉得上礼拜好了，虽然说小白也不错了，
对，
就是
这个等一下再聊，这个我等一下想问你的意见。那我一说，假如穆伦是真的这样打，其实他真的也不好守哎、欸。你看他对 CJ， 我反而觉得 CJ， 我觉得在禁区里面撸啊，或在面框，其实 CJ 感觉也搞不太定他，虽然他可能也搞不太定 CJ 啦。
对，
那你再看别队大 B。辛巴就好像你真的别对大的要处理他，好像也真的不好处理耶。
其实他，因为他的力量其实也很大。
嗯，
老实讲，如果真的他跟辛巴硬吹的话，以今年的状况来看，我其实不觉得他的力量会输给辛巴，甚至说输给其他人。
他可能不能每一球都这样吹了。
对，
嗯。
那再加上说，其实他在篮底下是有脚步的。
嗯，
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抛投啊，或是说一些 finish 的一些技巧，
嗯，
再加上他今年外线真的很准，
对，
所以变得很多其他
那是真的还是赛的？
真的很准，他今年真的很准，
他今年好像快四成啊，我就看到，
对，那就变得说其他洋将在他的外线接球的时候，其他洋将看到他，那是不是真的要扑？
嗯，
那是不是说真的？那他的威胁性就又变得更大了，
嗯，
所以他变得他如果他外线投开了，那他要。干进去的时候，也就变得相对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其实他今年会造成蛮多洋将的一些。
但他相对来说传球是没有这么好。
传球对传球他
就是跟他的二坡啊进攻或外线比起来的话，
对他传球应该就比较是不要说罩门啊，因为他也不传、嗯，
他基本不太传。
他对啊，他也不传。那你说是罩门，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他不传，他就直接 finish 啊。那 finish 他得分。
对啦，就是因为你台湾现在目前至少 plus 里没有感觉没有可以真的限制住他的人。
对，以目前来说啦、嗯、对、啊、而且重点是真的，我自己觉得是还不错，因为我们可以拿输球的那一两场来讲说，哎、嗯，Mullins 的表现怎么样啊？比如说我们输给钢铁人太强，
嗯，
的表现是不是压过 Mullins 还是怎么样？我自己觉得那一场。是因为大家很多大部分的人都不在那一场比赛的状况内。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蛮怪的事情是，就是譬如好像一般在看球或打球的人都会觉得说，哎、欸，你看，妈的，布拉220几，对面的200啊，你看穆伦斯210几，对面太强还可能才200，还不到200，妈就把球打给丢给他妈，每一球硬撸妈，你们不就收工买单了？但是也很难做到这样，像你们对。譬如说好，假如你看以穆伦斯打富邦篮下打这么强势，理论上他打钢铁人的时候应该不是
这
么躺着，
对
不 对, 对？但其实也没有啊。
对啊，就是他蛮看他的感觉打球的，
我看他感觉，
对啊，尤其是如果说那一场的 game plan， 好像他也没是真的很照 game plan 走，因为真的老实讲。我们就是 game plan 就是照一个大原则嘛，嗯、他就是照那个大原则去做。那如果他稍微离开了轨道一点点，那我相信当然教练团会把他拉回来，嗯、甚至是球员，因为其实他很多时候去跟裁判在 argue，、
哦、我觉得他最大罩门是这个，
对，就是他在跟裁判在 argue 在聊天的时候，嗯、我们连我们上去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啊，下我们专注到下，他也会对我们生气啊，
对啊。
他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没有跟他，
但我觉得他的好处是，你真的把他换下去上来，他好像就正常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他是要让他冷静一下，
嗯。
所以其实教练团也都知道，大家知道他的使用说明书大概是怎么样，嗯、所以应该我觉得以今年他的脾气，
嗯，
教练团控制的嘛，我说教练团控制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你们这一场跟富邦打孟王家第二场。欸、我觉得翔军真的长大了、欸，就是
真的表现很好。
对，
我讲实在话，嗯、真的。他
那个我不是说移动城堡的部分啊，
因为他真的不管是在比如说传球啦、嗯，然后有时候球丢给他，他现在有点自带体系的那个感觉，嗯、那个有一点味道，我自己觉得。而且他现在不管他只要站在场上，其实你就觉得。蛮稳的，
而且他那个中不能算中距离，那个中短距离抛投那也蛮深的。
对对对对，也是蛮、啊、也是我觉得开花了啦。
对啊，
开花结果了。
那还有几球单吃大 B 或穆伦斯那种就带一步然后上篮就冲框的那种感觉，真的还不错。
他现在篮底下的，我觉得他 finish 的一些能力，我觉得已经是蛮炉火纯青的、
嗯，尤
其在他现在这个年纪，
对啊，还有一些譬如说跟中线的后门啊，或者是他自己切，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的防守怎么样？以你球员看起来对打起来的感觉，或在场下看起来的感觉，
他防守应该是说，我觉得他现在防守就是比较着重在抓火锅，
嗯，
就是真的就是去想办法去摸到那个点，那。你是说，如果说，比如说这样做 handoff， 他会有没有积极的秀出来？他也有，但好像没有像顶哥他们那种，
嗯，
这么有侵略性，甚至是德威，
嗯，
这种很有侵略性，会对后卫啊，或是前锋会有一些感觉，好像会有点威胁性。那他在这个上面比较没有这么多，可是你要放进去的话，你要挑战他，其实也是不好挑战，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个火锅这方面，我觉得一定是他从顶哥身上有学到一些。
就你说他的可能以防守的数据上来看，可能蛮亮眼，但其实实际上威胁性可能还是没有那些老鬼这么。
对，就是有时候你在做，比如说在好就单简单的做 pick and roll 好了、
嗯、
，pick and roll 的时候，你可能在运进去，你可能看到某些球员，你会觉得哇，这。他会上来点你的球，或是他会上来攻击你，怎么样用一些小技巧。我觉得他这些小技巧就没有这么多元啊，就是你就会变得比较没有这么担心你的球会掉。这是我觉得对他可能你在做 pick and roll 或是说在做 handoff 的时候，你遇到他的那个状况，第一个感觉是、嗯、哦，没有这么可怕。
哦，你讲这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之前不知道看哪一场比赛，然后那时候是顶哥还在富邦的时候，
对。
然后反正不管是 pick and roll 还是 handoff 啊，一开始顶哥可能十球大概七八球全部都沉在下面，他也不动。
对，
然后突然上来一球，我看那个拿球的他妈吓死，就是
一定的，因为那个因为顶哥真的，我觉得他们站位，
嗯，
你不要说他速度很快还是怎么样，嗯、还是什么点球很准，
嗯，
而不是他是他的那个站位，我觉得是会让球员会突然间一时反应没有那么快的话，你真的就会。蹲在那个地方，
嗯
啊，你如果说好像遇到杰哥他们这种反应很快的，他、
嗯
啊、靠你冲出来那个脚步一冲出来，他马上就穿中间，
嗯，
那可是现在台湾没有那么多人有像杰哥反应这么快的，
嗯，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啦，
嗯，
可是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嗯。
如果说你以数据的话，你如果光防守篮板，
嗯，
你光火锅，光这两点，
现在平均应该十几分嘛，十几分大概五六个、六七个篮板，
对啊，那你其实光这些东西，其实你看一看，光看看，我觉得今年他蛮有机会角逐防守第一队嘛。工商时间，好，你现在听到现在，然后你还持续想要继续关注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在下面好不好？资讯栏，然后按下赞助会员，一个月150块，那你就可以让我们频道更辉煌，好不好？就是我们可以做出更好听、更动听，然后是更好的节目，就这样了啦。好了，赶快加入，赶快加入。
好了，换一队聊。你想先聊好的，还是先聊坏的？
都可以嘛。我们这种这节目就很随性嘛。
好，你老东家好了，璞园领航员。
对，
真的是赢球治百病。这是我看了他们这礼拜比赛的心得，就是什么错的都变成对的，连妈用单阳让你们大家也变对的了。
然后打到会笑了，
打到会笑了，对，
会
泼水了，
对，
会泼水了。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当然赢球治百病这是第一个嘛，
嗯，
那第二个当然是我自己觉得是卡总给真的蛮多本土球员机会，
嗯，
那你说我丹阳将浪还是怎么样？我先不管说丹阳将是不是浪、
嗯、
或是怎么样，那至少碰碰，
对哦，
可以变先发了、
嗯，对，
那其实。在这个时间啊，上场时间的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嗯、
其实你光看四五号位，因为他的洋将都是四五号位，
对，
那、啊、你光四五号位，你就有人可以有稳定的出赛时间、
嗯，
其实基本上这对球员的心态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强心针。
碰碰完全复活哎、欸，我觉得
对啊，因为时间固定了嘛，时间稳了嘛、嗯。那如果是说像其他教练来带的话，你的洋将都是四五号缺，基本上你四五号位的球员就会 上场机会就比较不会那么稳定，这是一定
就减剩的啦。
你真的就是减他们啊、哦，他们可能受伤，
嗯，
这是第一个嘛，最主要的嘛。
对，
那没受伤呢，犯规麻烦，
对，
或是说他打累了，让他调整一下。
其实就看你们球队就知道了。你们球队好了，虽然那个奥地不知道算大的算小的，好 ，Many 高嘛，另外一个虽然只有一个牧师，但你们还有个 Q 嘛，那基本上你们本土四五号
基本上就是
不用上了。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方面就是卡总他愿意让本土球员有多一个人的机会、
嗯、
你看他现在用单阳、
嗯、对，
好，那就代表场上就有四个本土、
嗯、
那四个本土他就会知道说我现在在场上我有这些时间，那我可以去把我自己发挥到哪一个地方、
嗯、
有他可以到一个境界，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教练跟球员之间的互信会越来越强烈，连结也会越来越强、
嗯、
那杨将自己也要知道、欸、他不是来这边打工、
嗯、
不是来这边骗钱的、
嗯、
那我在这边我知道付出 更多的努力，甚至是在比赛的时候、
嗯、
我要贡献的更多更好，像前一场花式运球的 Washburn、
嗯嗯、
对不对，他很久没有登陆了嘛，
对，
很久没打、欸、一打也是二三十分，
舒服，
也是灌在那边，那基本上他也是替补出发、
嗯、
那感觉好像这球队是、欸、桑尼的球队、欸、也没有桑尼，
对，我觉得这个蛮有趣，是其实他们一开始连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比较像是 Washburn 跟桑尼，可能就是桑尼的球队，但现在你会觉得、欸、其实他们是本土的球队，甚至你要说哪个本土我还不确定，但是现在感觉是他们本土球队，那桑尼跟不管是 Washburn 还有另外一个那个什么、啊、艾尔斯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对，
那他们三个可能就是帮忙 finish，
就是来辅助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还蛮明显的、啊。我就觉得说，那这是以前璞园，就是我以前还在的时候，
嗯、
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要说我们一直强调、
嗯，
是李董，
嗯，
一直在强调的璞园 style、嗯。那以前的璞园 style 跟现在的璞园 style， 我觉得越来越像了，就是洋将来，
嗯，
是来辅助
打工仔。
你就是来辅助的、
嗯、
那你做好你的工作，做好辅助的工作，那当然可能会有一两场是很爆量很爆发的演出、
嗯、
那这是洋将的能力，那洋将来台湾就会知道，哦，其实我在那边跟本土配，我相信本土，我相信教练团，那我其实我也可以打得很轻松、
嗯、
我的职业生涯可以延续的更长，而不是说到每一队我洋将，比如说啊，我爸爸，这是我父亲，有时候会偶尔我 回到花莲老家的时候，我爸都会跟我讲说一个很靠北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那些洋将是比外劳还不如，因为来这边就是超时工作嘛，就像
靠他，
对，就像之前魔兽刚来的时候，对不对？大家也是说哇，他要从一号打到五号嘛、
嗯，
要帮忙带过半场，
哦、这礼拜要回来了。
对，然后就是，然后上场时间原本在 NBA 一场球二十分钟了不起，然后平均是十几分钟，哎，来台湾要打四十五分钟、四十八分钟、
嗯，
甚至可能如果 OT 的话还要更多。那这就是我爸那时候就是戏虐嘛，就说哎，你们台湾的洋将来台湾好像都是那种廉价劳工，就真的蛮辛苦蛮可怜的。那我觉得领航员的这个做法就有点回到我们之前以前四连霸时期的那个璞园的状况很像，就是洋将 不会是出赛时间最长的，
就洋将也 OK 啦，但是不会都靠洋将打嘛，就是你说 Q 那时候其实也不错，就跟相对其他队洋将比起来，但你们本土比如说文成、西湖、小葛、小胖，
对，那时候还有安哥，
对，
还有毛毛，
嗯，
对，这些人，然后 Doggy 这些人，其实基本上他们的分数灌起来，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四连霸的时候，有一场比赛有六个人得分两位数，那个两位数不是那种什么十几十分那种哦，是那六个人有五个人是得分二十分，
我靠，
然后最后好像是，然后第六个好像是得到好像17分还是18分、
嗯、
那一场比赛哦，光这几个人就破百了，这几个人得分就破百了，所以你看根本不用洋将了，
所以你说现在璞园能连胜就只是单纯是信任的问题，那只要又输一场会不会信任又不见了，
对啊，所以是很危险的、啊、还是在看嘛，还是在看他们的那个后续的状况，因为职业赛场最难的就是维持嘛、
嗯、对，因为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其实你单看他们每个人的表现哦，就是这个连胜这波跟之前状况不好的时候， 桑尼 Washburn 以数据上来看差不多嘛，
对，
对不对？施晋尧可能现在好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他在场上的比如说角色定位也都没有变。那卢俊祥六九上来就是弄嘛，
对。
那大汉哦，大汉可能上场时间多了一点，就是弄的
之后
弄的更弄的更多了。
对。
那碰碰上场时间可能也多一点，就是但是他们怎么讲，没有让你觉得很意外，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强？就是这些就是他们该有的、啊，
该有的，对
对
对， 对。
那假如说哎，那突然。哦，比如说怎么样，又不顺呢，或怎么样？那他们又会下去了吗？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我自己觉得是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球员。一直以来，你看，其实中华队也都会
每个人都有嘛，
都会有他们的名字嘛，嗯、他们也都有上过中华队，所以一直以来他们在球员的选材上面，其实一直以来领航员都是中华队的球员库嘛。
嗯，
这些人都是，所以他们的基本上面的。水准都摆在那边，那就只是看教练团要怎么样分配工作给他们。其实我觉得以他们现在的状况，我真的老实讲，真的就算输球了、
嗯，
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在一两场内，就是很短的时间，又可以找到他们正确打篮球的方式。那他们现在会输球，可能会是因为队形的关系，比如说他可能打到我们，他们会比较不好打。
你说天生相克或克
对对 对， 对，就像我们打梦想家，我们很难打、
嗯；
像富邦打到梦想家，然后富邦很难打。
嗯，
意思是一样，就是其实现在看到现在这边，应该蛮多球迷都知道这件事情嘛，
嗯、
就是谁打到谁，哎，谁就相对的会比较不好打一些。那他们打工程师都很好打，都很简单，都很轻松。而、啊、我们其实其他队打工程师也会比较稍微困难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他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样赢球，
嗯，
然后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赢球，
嗯，
而不是说啊，我丢给杨将就好了，我就反正没有事、嗯。他们现在是本土愿意跳出来做。掌握这个比赛，
对，
然后把比赛变成是本土在决定胜负，所以我觉得他们就算输球，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很快在一两场内，然后就可以把比赛又变成他们原本的 play style。
就应该说，假如说他们确定或者说觉得现在打球的方式对的，会赢球的，那就算真的输球，那他们只要还可以继续坚持。在这边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嘛，就不要什么输了球之后又开始啊喷来喷去啊，还什么有的喝个汤啊，什么有的没的，对不对？
反我觉得他们蛮有机会是今年的黑马。
我也觉得，我这样看他们这礼拜连胜，我觉得他们照这样打其实不错就是
对，所以桃园的乘客嘛，
乘客们，
桃园的乘客们真的。你们可以准备好你们的荷包，
而且我剪片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拉拉队也不错，
对，是不是？所以桃园的乘客们，你们真的可以准备你们荷包，真的要经常看球，因为今年的领航员很不一样。
嗯、对啊，而且你看，其实换个角度讲，他们人真的是多到还有国手在坐板凳的吗？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真的，你看哦，上一场赢球，卡总就是说他特别赞许一下，就是俊男的室友
玉瑞。
虽然说账面没有得分、
嗯、
可是他在防守端他愿意付出、
嗯、
他不在乎他的数据，
对，
他愿意去干这些脏活，而且他是一个国手等级的球员，他愿意去做这些事情。那当然一定会有一些酸民在那边讲说、嗯、啊都快上不了场了，
状元郎状元郎
能做这些脏活对他已经不错，可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其实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自尊、
嗯、
那你要想他原本是一个这么好的球员，那到这边，那可能因为受伤，可能因为体系，那他也要生存嘛。
嗯，
那他也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防守的一些脏活、嗯，然后也让卡总看到他的价值。
嗯，
哦，那搞不好后面他，你怎么知道他上场时间多了，他又突然唤醒了他的进攻
的射手本，
对不对？他进攻的那些欲望跟本能本质又出来了、嗯。哇塞，他超级三 D 球员。
因为你刚才讲到不在乎，我突然想到，他们领航员也是凑了一票不在乎自己数据的人呢、欸，譬如说你看玉瑞嘛，或者说大汉某种程度也算是嘛，阿瑶也算是嘛。
对，
其实我觉得碰碰也算是，他其实也不太 care 他个人数据怎么样嘛。
就球队赢球就是
对
摆在
前面。那我觉得倒不是说要小白，我觉得也不太 care 个人数据怎么样。
对，
我倒不是说六九 care 个人数据，只是他的打法，
因为
他
球风球队需要、啊。
对，然后你看这个就很妙啊，这个当他们去年再不顺。季前再不顺， 季初在不顺的时候，这种不 care 个人数就被叫公务员嘛。
对对对对对，
顺了之后，哇
哇，大家都是明星，
对，大家都是明星，
所以赢球治百病嘛，
赢球治百病，原来
是
这样子，
通常都是这样。所以你看，在输球的时候，你看工程师在输球的时候。多少失黑，
失黑出来了，
对不对？他开始在那边讲啊，要去上坤了，要去哪里，要去哪里了？
哎，干，我觉得工程师输球就是今年布拉状况不好而已啊。
对啊，
对不对？
讲实话，就是他们洋将的整合还没有，
而且 AB 有没有胖二十公斤啊？
我觉得应该有，
对不对？他那个，
但还期待一下，
期待他们另外一种狠头。
不是特坏、啊、
哦，特坏、啊，
很头是我那一季的，
去年去、啊、哦，很头是第一年，第一年、
哎、我那一季的，对对对，
对啊。然后那我觉得本土其实你看本土其实田浩今天表现很好嘛，高国豪其实也还不错嘛，那个谁，萧顺义
对
也不错啊，那郭少杰、宜辉其实就是在
还在抓状况啊。
对，就但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嘛，就是搓一搓搓一搓啊，朱云豪受伤嘛，所以他们战绩还起不来啊，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还是，大家现在说啊，今年工程师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没有啊，工程师还是有一定的水准。
但我觉得就是要看他们布拉调不调回来。我觉得他们布拉调这样打下去会蛮危险的，我觉得。
对啊，因为你真的要有一个像去年一样非常有宰制力的辛巴在里面、
嗯、啊。对啊，辛巴刚一直讲布拉，
那。就真的要今年就求神拜佛嘛，就是希望他的膝盖状况可以不要再继续恶化嘛。那他们的状况就可以像去年一样，因为去年其实真的辛巴的状况真的太好了，
嗯，
真的好到一个讲实在话是蛮离谱的。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我觉得很应该蛮多球迷会觉得我们两家很奇怪，说哎、欸，看布拉上来也基本上都是30-20、30-15啊。但其实真的看比赛，或是你自己在场上打，一定知道，其实因为布拉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好，辛巴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他妈他在这场上就是30-15，跑都跑不掉。但他今年少做了一些很多很小的事情，或者可以帮助到，哎，套到刚刚的帮助球队的事情嘛。
对，
他数据本来就会在，譬如说他的这个积极性就没有之前这么好，所以。对你们防守的威胁性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大，之前你们可能他妈他要进去要求你们光推光怎么样，
对对 对
可能他不用拿球你们就犯规了，但是现在还好，你们推一推他就在外面当着便当大房东了，那他妈还打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就是很多现在如果你是刚学会看篮球，或是你刚开始看篮球、嗯、你现在可能都会觉得啊，数据好的的那几个人都是啊，他都是在场上都是做满其他的事情，没有、啊、不一定啊、
嗯。
他真的不一定可以帮助球队赢球。
嗯，
那有些没数据，像刚刚讲的玉瑞这样，
嗯，
没什么数据，可是他却是帮球队赢球的人。像我们上一场那个我们对富邦，
嗯，
我们前面落后了16分还是8分、嗯，那有一个李瑞奇跳出来，
瑞奇马丁，对、啊，
那他也就是得一个2分，
嗯，
然后超了2-3颗球，那没有他，我们那场也是输球。所以其实。现在的球迷都要先看，慢慢的就是要看一些，就是真的比较，我觉得比较门道的东西啊。你现在听我们观众拿来听，你就是在听门道嘛。
对，
你不是来看热闹的。
对，我们不搞笑的。
对，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慢慢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球迷，资深的球迷，你就会开始看到说，哎，谁是真的会帮助到球队？那今年辛巴的表现的确是好，真的数据摆在那边，可是好像帮助球队的。那个意义就却没有那么大。你看，在季前大家都一直在诟病阿先生嘛，
嗯，对，
对不对？那反而今年在工程师，阿先生是很重要的战力。
嗯，对，
他跟特坏配在一起，哇塞，那个赢球的机遇就很高，嗯、因为他愿意去帮助本土球员解决一些事情。
嗯，
好，那后卫带不过半场，阿先生会去帮你挡。那你的本土投进，阿先生帮你抢，
嗯，
那这些东西就会慢慢的就是哦，他知道说，哎、欸，要怎么样让球队是在一个正常正确的一个轨道上面去运作、嗯。那可能辛巴看到你本土投不进，他可能也不想进去抢了，然后他就回头。
对，
那他看到你，哎、欸，你还没投好，那他就会去拦下卡位，
嗯，
哎、欸，你再丢进来，那我再放个2分。嗯，然后就慢慢的，哎，可能他也慢慢的跑回来。今年他就没有像去年那么积极的，
对啊，
还要回防，还要干嘛？哎，今年没有，今年他就是 摆完两分之后，他就一样慢慢跑，
慢慢走，对啊。
然后就看到今年其实蛮多的画面是对方又失误了，然后居然是辛巴在前面的快攻灌篮。
我跟你说，我捡好丽丽，发现一个人回防比辛巴还慢，你猜一下，
不会是穆伦斯吧？
不是，
那还好，
太强。
哦，那是肯定。
那哇，那真的不会，
他真的好像还是说火箭队有这种传统。
哎、欸，他那个真的之慢的、欸。
因为你看那魔兽那一场第一场他也是这样啊，
因为我那天捡到一球是，他在防守嘛，哦对，他在防守，浦原转换快攻，他在防守的时候还是站上面哦，站在罚球线附近哦，然后应该是桑尼攻篮下，哎、欸、不是桑尼，他们那队是谁？哦，铁米攻篮下没进，桑尼抢到篮板，然后那时候他守的大洋是 Washburn 嘛 ，Washburn 就先跑了嘛，然后桑尼。凹累出去开始跑，然后铁米开始跑，就后面就这样偏到浦原进攻半场，九个人都到了，太强还没回来，然后我就想说正在干嘛？
就是因为他出来时间比较长一点，对，他需要休息。
太快，
对，太快，不要太快，
不要太快，
对，你慢一点，他可以太强。
好了，最后一队势必要聊一下。
来来来，
我觉得他们应该，他们有没有那个寄感谢函给你们？惠我良多，
不是，但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聊的啦。嗯，
球员问题又赢球自来命，这样拉开一波连胜应该就没问题了。
对啊，这是肯定的嘛？那基本上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聊的吗？
哎、但是我们这样聊一聊，你说很多人说富邦也好，工程师也好，好钢铁人也好。所谓这种调整，不要说浪，说这种调整，以你球员来看，大概到什么时候就不能再用调整当理由了？就是到什么时候，许昕哲就说：“好，干，不要再这样了哈。”好，比如说什么16场、20场啊，我们叫正常打、认真打，妈没什么好调了吧？
我其实觉得大家应该也不太会用调整这两个字，嗯，现在基本上不会用
啊，是用什么字？
就是我们就是全力以赴。不会有人承认的啦！你在调整，谁会跟你讲说我要调整？不可能啊！
对啊，但我意思说，就是譬如说，像现在 NBA 好打28、30场，那 NBA 现在的比如说说法，就是说，哎，这个媒体的讲法就是说，哎，差不多了，就是后面就开始要打真的了，就是要认真拼季后赛，就要拼了，要认真去抢那个文班亚马，就认真给我输了，你懂我意思吗？就还是台湾赛季太短，其实也不太会有这种。区别啊！
我觉得，因为像现在其实变40场，大家现在每支球队都还在适应，因为你突然多十场，其实多十场很多，你不要就是想说啊，账面上多十场，其实多十场很多。讲实在话，你多5场就很多了。
你以比例来看，你们多十场是多了1/3吗？
对啊。
假如换到 NBA 的话，就是多了20几场哎。
对啊，
对啊，
这个其实对。对于球员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赛季，就真的变得很漫长的赛季。因为其实我觉得4场差不多了。我觉得以一个短的一个职业赛季来讲，我觉得40场我觉得是差不多了，是已经很刚好了。你说再多可能会有点拖。那你说少，其实基本上其实去年30场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少，可是慢改成36场或是35场，我现在改成40场，那我们觉得蛮刚好。可是其实。跟去年比起来，你多这10场是真的有差别的、
所以可能10场后会比较正常。
尤其是你要看说，就以调整这个方面上面来看好了。如果是以正常球队的话，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调整不调整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一定会赢球嘛。那他的基本上的胜场数，他其实大概就知道说，我今年胜场数大概目标是哪里。
对，
那你会真的会调整的球队，应该是后段班的。因为我今年我可能会觉得说我要追上面的球队，那比如说我分成 ABC 好了，他自己是 C， 那我抓 A 的几率大概是多少，我抓 B 的几率大概是多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这一周我打的球队，我可能一开始我先打 A， 我第二场要打 B， 那 B 比较有胜算，那我可能在 A 的配置上面我主力球员就可能就会上的少一点，因为我要准备全力抓下一场，
对，
因为我要抓胜场数嘛，我才有机会可以闯进季后赛。那比较后半段班的 球队就开始会有这些想法，
嗯，
这种球队想法就会比较多，
嗯，
那你说在比较排名前面的，比如说前一二的，
嗯，
他基本上他已经是稳进季后赛，那他只是要抢那个季后赛的主场优势，
对，
所以就会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想东西就会比较斤斤计较，
嗯，
就是哦，我可能要多赢一场球，我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对到弱队我一定要抓。那他们就会进锐进出。
但是你们通常前面的球队都会输一些很贵，譬如说好，我随便讲，像你们输钢铁人嘛，我不要说好不好，但至少那时候是第一输最后嘛。
对。
那今天那个谁，今天 NBA 鹈鹕嘛，最近超猛，八连胜嘛，连赢太阳两场嘛。
对。
啊，今天输爵士嘛，就是什么骄兵必备嘛，应该也不是骄兵必败。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球风克。
克到，
对，就刚好克到、嗯，因为其实你看鹈鹕现在也冲到第一了嘛，
嗯，对啊，新一啊，
他也是冲到第一了，那其实刚好你可能打到爵士，他刚好
有没有想说，因为他我印象中他们接下来赛程好像就不硬，有没有以为会可以拉一波猛的那一种？因为前面硬的都过了、啊，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年 Plus 一好看的是，就刚好真的就有树立四仇了嘛，
嗯，
就是真的是蛮多球队克。某一队，然后某一队克哪一队，然后每一队打到哪一队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稍微辛苦一点点。嗯、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今年 Plus 里，真的就会蛮
没有世仇啊，领航员感觉活在他们世界里面、啊、
那他，因为他打出他的球风、
啊，
嗯，那你看，其实像隔壁棚、海神，好像就没有什么克星。虽然说他上礼拜输给台南，
我觉得他们好像想要塑造他们跟中信。比如，我先回答你们。你们世仇就应该算富邦吗？梦想家算吗？
也算了，
也算。
对，
啊、富邦的话就是你们跟梦想家吗？
对，就一样嘛，就是说
一样嘛。然后福约没什么世仇，工程师跟富邦算世仇吗？富邦会不会是每一队的世仇？
我想工程师应该是跟那个梦想家，
也是跟梦想家。梦想家是不是跟每一队都是世仇？
对，真的蛮厉害的，蛮不好打的。然后其实就你不要说世仇啦、
嗯，
就是说比较不好打。
嗯，
那其实那刚好上礼拜许哥有回敬了一个不握手嘛。
对，
那就是真的就是奠定了这
个
世仇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可以聊是不是？
可以聊、啊，这个是大家都捡出来的东西。
大家都不握手，他一定不是第一个啦。这样讲好
了，他不是第一个啦。那基本上就是应该是说他回敬了一个嘛，因为可能在前一场。
哎，对你讲到这个专业，
味道那就是
我上一场我就很专心看上一场礼拜二比赛的时候有没有握手。
对，
那时候没有拍到，但是以我觉得那个速度走过去的时候，因为你握手你总是要停
一下
嘛。以我走过去的速度，我看起来疑似朱总没有握手。
对，
但是因为没有影片，所以也不好讲。
对，
那你说还一个？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多人，但其实放开心胸嘛，看 NBA 什么不握手，拉布朗居然还有那种什么比完赛还剩一分多钟，自己球队撇了就先走了，
他就先去洗澡了嘛。
对啊，可能晚上也要赶着儿子生日趴之类的。
对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当然会你说在场上的教练，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尊重。好，那以球迷就是你就把它拿下来讲嘛。就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可以拿出来，哎、欸，开始发挥想象力的时候、
嗯，
对不对？你就可以开始做梗图了嘛。
嗯、
那些东西就可以出来。我觉得是对球迷来说是蛮好的。那他们，
你有赛后刻意不跟谁握过手吗？
没有，也不会。除非我真我你说我是教练的时候啊，
不是了，你是球员、哦，
我是球员。
因为你们通常就是会看到，不要说抱啊，就至少会几个掌，
寒暄一下。
对对对，
基本上从来没有过，
不太会。就算你当场被人家卡到，
也不太会，
不太会。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结束，就是过去、嗯、寒暄一下，或是几个掌，然后就
结束，
就结束。因为我觉得在球场上的抗争，那是在当下。啊，那个东西其实过了，我们不太记仇了嘛，那下一场再说嘛。
还有，那你都聊这个，那聊还有一个是那个翔哥嘛 ，AKA 交通部长跟那个太强、
啊。对，
但我觉得那球翔哥生气没什么道理啊。
他是觉得说，他怎么没有
帮忙
编呐、啊？我觉得、
哦、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浦原做一个那个被挡，然后你是过去的。
因为他觉得说他可能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有练过，有演练过这个东西。
因为他抓底线，然后桑尼往中间转，他觉得太强应该要帮忙，就太强火箭队嘛，
对，就监视的嘛，
对、啊。
所以我就说，那可能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有演练过这个东西。
嗯，
那可能交通部长他是照着就是这个演练的 game plan 下去走，哎、发现哎，奈伯朗，
交通，这边这边呢，左转带转两段式带转，
对啊，我还要调监视器出来。
但是我一直说他的反应算很急，因为那球评主播当场就在聊，我觉得他那个挥一下臂也没有很剧烈。就我个人感觉，还是那个在球队来说就算很激烈了。
那个算那个动作其实算蛮，对某些如果是比较玻璃心的学弟，那可能会造成身心极大的一些。
你讲这句话，我又先想到敏哥的脸。敏哥也蛮激烈的，敏哥跟 对不对？
所以就是心理素质要强一点，在我们球队。
真的是你们现在球员真的场上动作不要乱做，都会被照到。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很多是会被解读是吧，伤士气，或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像去年的第二季刚开季的时候，中线就跟辛特利有很多的
对啊
那个嘛，那他们两个赛后或是说事后的解释都是说，哦没有，我们是要为了球队好，那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讲开，那就是这就是沟通，
对，
那他们的沟通方式是这样，
对，
那其他球迷不要想太多，不要有太多臆测或是怎么样，那我们都是为球队好，那中线，那辛特利称赞中线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是一个很好的球员，那中线也反称赞辛特利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那他能力也非常好，那只是因为刚好他们在当下的一些那个理解不太一样，那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在交换，
所以我们翔哥算是果然是有吃过洋墨水，就是走洋。因为我记得我之前看过蛮多是 Q 啊，甚至你们去年汤马是有时候也是他上去了，然后下面的没有人帮他补帮了，他也是回来也是虽然没有到干，但是也是念了几句嘛。
对对对对对，
那一定哦。譬如说你已经很认真在，或者你已经很投入这场比赛，你觉得队友应该要出现在那边，然后回头发现，干没人，你当然会被送 啊。
而且这个是通常来说应该都是赛前演练的东西。
嗯，
那你不管什么战术啊，其实你在赛前应该都 scouting 完毕。那你在做 scouting 的时候，那你要这样子守，后面就要有帮忙。
对，
那你这样子守了，你照着球队 game plan 走，然后你的人还是被得分，那原因是因为你后面的人没有照着 game plan 守，那你就会很灰心。
临时加码一题，假如今天是你照着 game plan 走，金敏要来帮忙，没有帮忙，你回头一看，他不在，你会怎么跟他讲？
我不会跟他讲什么，因为去年有一球，不知道你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
你说底线被挡那球，
对对对，工程师，
然后被那个小烈，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说全换嘛，然后刚好上面就是敏哥嘛。然后一会已经拉到那个快要半场了，他三分线，他弧顶，他快要到半场，就是离三分线有一大步，因为他们球还没有发嘛，然后他要退出去，看接个安全球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他这样的绕，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是想说，那就直接丢给你，我要去抓外面的人。然后米哥就看了我一下，那我不知道他，我觉得啦，他给我的那个反应是那个 signal 是好，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得懂我说的话，但我的理解是，他应该是知道要干嘛，因为我们在暂停的时候已经说是
all switch,
all switch。好，那个小烈往上跑了，我想说，对，那他就是要下去，那他应该就接，然后他就跑了一半，然后他又回来原本的位置，我想说，我那时候就是那个0.5秒，我就我的心里面是干抓塞。所以落下去的时候，好，然后不要得分，
延长赛。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哇，好球，来，我们再看下一波。
但他自己应该知道，
对，他自己也知道，就是敏哥自己也知
道。只要他没干，你就代表他知道了。
对对对，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说啊，然后后面下去就说好拍，
没事没事，再来再来，
这是准备打那个延长赛。
好了，最后一题，四分打。
哦，四分打，对。
其实我不懂在吵什么，我觉得。我先说我的想法啊，就是我当下看觉得，要么就是算 但是两分那个罚球就取消嘛，但是事后有解释说不行这样
子，FIBA规则
就是发生了就发生了，
对，
那只要发生了就发生了，那基本上 goaltending 也没判错嘛，
对，
那这两罚又不能取消，那就是一定是二加二嘛，
对，
那这么多人在靠北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哎、欸。
其实我看到蛮多人在讲这件事情，不管是专业媒体人，
嗯，
或是说球迷，
对，
还是一些就是看热闹的。那我现在这边是我不知道，因为今年好像没有裁判好好说这个单元嘛，联盟今年好像没有裁判好好说，
那、嗯、我们找一个裁判。先不要
那他也要先经过联盟来审核、哦、
我是怕我们节目太长了
就是因为今年没有裁判好说，所以其实大家也没有说真的得到、最直接
的
回答的
对。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其实 那个球，我们隔天我们自己练球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在讨论那个球嘛，是吧、嗯、史上二加二嘛，第一次嘛，那很多人吹裁判可能一辈子遇不到一次、
嗯、
这种状况。那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其实好像 FIBA 是真的好像有这个规定嘛，就是你不能回溯时间嘛，
对、嗯、
你时间就是你过了，
除非
你
是陶晶莹嘛，
对，就 Curry 不算
不能回溯时间啊，
对，你时间是不能回溯的。那好，那这个时间点你发生了这些事情，好，裁判没有看到，
嗯，
没有看到，那我们可以回溯已经发生过的东西，它是不是违例？
嗯，
那这个东西是裁判的权利嘛？
对，
那裁判的权利，他去做的这个事情。好，我们不是专业裁判出身，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说大概的那个逻辑是这样。嗯、好，那他回溯的那个时间的确
够天顶、嗯。
那好，那净算，那净算，那可是这个犯规也吹啊，他没办法取消啊，因为这个已经发生了，时间也过啦、啊。
除非他说误名。不是记录台误名，是裁判误名。
因为
我想打个喷嚏，不小心逼出去了。
就是最后那个祥军的补篮，然后他误名。
那球应该也是要吹犯规啦、
啊。然后后面他不敢吹了嘛？我觉得我们自己觉得是、嗯、应该是他不敢吹、嗯。然后这东西，我们自己都觉得是啊，已经前面太多、
嗯、
太多状况了。
对，
那这个哨音就被收起来了。
对啊。哎、欸，那个是摆明收起来，哎，而且我没有仔细回去看回放，我不觉得是误名，我觉得那个是裁判有人吹啦。
我觉得这里也是，
对啊，那个不是记录台，
因为其实你看重播，的确是有吹判的空间、嗯。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蛮大的。
对，我觉得是裁判吹了，只是最后推到记录台。我们这样会不会被联盟检讨？
没有啦，就是说我们只是在那一场的很多状况嘛，因为其实搞不好我们也会遇到、
啊。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吹判上面，对裁判来讲都是很大的考验、嗯、所以才会从以前的两个裁判增加到三个裁判嘛、嗯、就是希望说再多一双眼睛可以看嘛。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台湾，我自己认为啦、
嗯、
裁判要多一点点就是勾天顶的这个吹判的这个 sense。
哦，对，那球我当下就觉得勾天顶，我讲实在话，
我自己觉得裁判要多一点这种 sense。
因为我觉得那个谁啊，因为我觉得现在你们台湾球员都蛮贼的啊，就遇到那种补防怎么，你们都
先
把球丢板啊，
对
啊，对
啊，就直接先抛啦。然后那我自己觉得说，因为现在洋将的能力也越、
嗯、
早，现在台湾找洋将的能力也越来越好了嘛，洋将来台湾的水准也都蛮高的、
啊、对，
那基本上这种球只会一直发生。
嗯，
那裁判是不是有那个sense 可以吹得出来勾天顶？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裁判现在慢慢的要开始。
除非你遇到 Howard 了，
他是直接把你抓下来，这种弹速真的很快。
我觉得 Howard 我不要说一半一半，我也没有在凑，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很难被吹勾天顶，就除非很离谱那种。
对，
你说一半一半那种，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让他过了啦， 对不对？说实在话，因为他那个高度真的也太高了。
因为如果你要说，其实要勾天顶，其实光因为那一场富邦那一场就两个了嘛，
对啊，
两个勾天顶，然后其实都没吹到，
嗯，
其实那两球都蛮明显的、
啊，对啊，
我们自己都觉得蛮明显。你说好，那再加上裁判要跑动，因为我不是说我只是站在球员的角度嘛，嗯、我们要站在裁判的角度，
嗯，
啊，裁判在跑的时候，他在奔跑的过程中可能带一点晃动，
嗯，
可能还有一些是角度上面，哎、啊，又被什么某个球员挡住、啊，他可能真的没有看到。那我是说，那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像球员在跑战术，在跑位的时候、
嗯，
我可能那差那一步， 我可能这个机会就没了。嗯，那是不是裁判也要跟球员是有一样的概念？你少跑那一步，嗯，那这个吹判是不是就没了？那是不是现在就是可能联盟可能未来可能会规定裁判说，哦，那你的体能就是一定要体能在体能上面就是要多付出一点，嗯，因为现在有金哨奖了嘛，嗯，对不对？现在有金哨奖，那我觉得裁判应该都要一直朝着那个金哨奖去努力。那你就要多跑那一步，嗯，因为你多跑那一步，你造成的是这个球员努力后的成果，嗯，跟比赛可看度又提升了，嗯，那再加上你的水准，整个联盟整个球赛其实都是相对都是往上，所以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很多裁判可能都会觉得啊，我少跑，嗯，少跑一点，然后可是你少跑那一步，你真的你的角度就不对嘛，所以其实这是裁判经验，嗯，他自己也要知道说，欸，跑到什么角度是最好看的，嗯，那跑到哪一个位置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状况发生。那其实球员最讨厌裁判回答说啊，对对对对对，真的有犯规，嗯，啊，不好意思，因为
下一球下一球补给你，
下一球下一球下一球再看，然后什么？其实裁判那球员很讨厌说这个，因为你真的被犯规，那就吃亏嘛，嗯，我们自己吃亏。我可是球员的角度不喜欢理亏啊。
干，我最讨厌看到补哨。
对啊，这不好嘛。
你看中线玩那球下一球，好像我妈一定吹，马上。
对啊，那其实现场球迷可能也都
知道要来要来
要
来，
啊，要犯规。那这东西。我不知道说这是文化还是说是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我们
但这也很难，
因为我们没考过裁判嘛，嗯，我们真的也老实讲，其实不知道裁判的那个领域是怎么样。嗯，虽然是打同一，
哎，欸，但是我觉得差很多。你譬如说，你看篮球裁判比较容易补上，我不要说爱，就是比较容易发生。但棒球场上，我跟你说，那个主审，假如说那个投手好球带敢跟主审挑衅，他们不跟你补哨，就继续坏球，就
对，就是坏，我就是坏到底。
对啊，你看你要怎么样，你再塞。
所以说文化，我是说这种其实球种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嘛，嗯。那其实就像是你看我们打同一种球，裁判跟球员也是两种不一样文化，嗯，他们好像就是他们的世界啊，球员是球员的世界啊，教练又是教练的世界，所以就是好像是三方在干这个东西，嗯。那我是觉得说，那大家其实都可以让这个球赛变得更好。
对啊，
当然就是有些东西可以拿出来讨论，
因为那个那对啦，我觉得讨论，因为那个案例真的太难见。说实话，我看我你打球，你打的时候一定没有遇到这种状况，我连看我都没看过什么这种状况。
所以大家其实很多很多酸民都说什么啊，台湾独步全球，又创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好像是啊，这是 Plus League 专属的。没有啊，我自己都觉得这哪有 Plus League？
因为其实大部分应该第一时间 Golding 都会吹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又要 Golding 没吹，那下来马上又犯一个规，而且又要罚球。你假如说传出去放一个不用罚球的规，那也不会二加二嘛，那二加零嘛。我觉得那个判例，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但我觉得裁判，我看到现在有个。我比较不能接受或者可以改进的地方是裁判太爱看重放，你懂我意思，就是没事就看一下，没事就看一下，就好像
节奏，
对啊，就好像不要说不敢得罪，就是不敢得罪两边其中一边，或者不想，你往好处讲，你包装一下的讲法是叫做这个维持球赛的公正，现在然后一直没事，哦，两分钟内可以看回放，我可以接受嘛，
对。
那前面有些球就是什么出界球，我不是说一个球权不重要，但是就是一个球权，然后通常都是有一队在吵了，啊，那我觉得啊，你吵你就挑战嘛，你又不挑战，
啊啊啊，
要省挑战，然后裁判被吵一吵，然后通常都是他又有点心虚的时候，他就说哇，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回放，
啊，这就是裁判的公权力，那他什么时候要用？那其实我就说，裁判有自己的 sense 嘛，嗯，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一些概念，然后你自己的一些权威，嗯，那其实裁判的东西，其实像那时候我们在开季前的时候，那个裁判长那个 JB，他就来跟我们上裁判课嘛，嗯，那他就有讲说，哎，关于技术犯规，关于什么东西，关于什么抱怨啊，或是说你找裁判就是理论的这些事情，你的动作。是不可以做哪一些的，那裁判不能接受的动作是哪一些，嗯，那其实今年我还是看到很多啊，嗯，还是没有吹啊，
对啊，
那其实我们在我们那个季前的那个裁判课就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可惜了啦，嗯，因为我就说你看我光看我们家敏哥就看了两次啦或是说其他球员也是一样啊，他说不行，去年的摊手摊手兄弟，
对
对不对，今年的摊手兄弟，然后说去年的摊手加 啊，别闹了，那个往下挥的那个手，他说你摊手，他们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啊，别闹了，那个手往下这样子挥一挥，裁判那个 JB 就说这东西绝对技术犯规，
嗯，
这是裁判不能接受的动作。可是我看到今年超多人这样子做啊，没有被吹过，甚至还有直接那种学裁判的。
你说学裁判
就那种裁判就是那么吹吹，比如说什么拉腰拉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过去说啊，那个球员在装啊，然后他们那个裁判转头过去在比动作的时候，还有球员走到他后面去学那个裁判那边拉，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他在给你都已经给成这样了，那怎么裁判没有就是当下马上去做这种判罚？因为其实我觉得裁判也是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嗯，
而且是蛮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以前不是有一个裁判老师，好像后面被禁吹了嘛？
嗯，
大家都说啊，他太艺术了。他把吹裁判当作是一门艺术，在吹那个，在吹那个，吹那个哨，然后他很容易把自己变成那场球赛的主角。所以他后面因为也很多争议，所以那个裁判被禁吹了。可是我觉得现在职业赛好像就是需要一两个这种裁判，你知道吗？就是大家才会注意说，哦，那个裁判蛮酷的。那球员会知道说，哦，这个裁判喜欢什么什么的，
就像什么 NBA 什么哪一个裁判吹 CP3 他妈 CP 七连败八连败那种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裁判这一块啊，就是慢慢的，我觉得在职业赛场上面，我觉得慢慢的也是会成为另外一个特色。
嗯，
就是大家球迷可能慢慢开始会知道，哎呦，那个几号裁判叫什么名字
啊？
搞不好之后裁判走出去，
嗯，
走出去码头。球迷去找裁判签名，
哦，
也是有机会，我觉得也是有机会啊。
好，结尾啊，哇，一个多小时。
好，反正就是一样啦，就是
订阅、按赞、
订阅、按赞，然后抖内赞助会员，对不对？150块，每个月150块。好，就这样啦，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好，明天见。
好，拜拜。